兄姐妹朋友们平安。今天我们所要思想的经文是在旧约士师记第一章一到七节，还有第一章十七节到第二章第五节。翻到了，我们一起来看士师记第一章第一节。约书亚死后，以色列人求问耶和华说，我们中间谁当首先上去攻击迦南人与他们征战？耶和华说，犹大当先上去，我已将那地交在他手中。犹大对他哥哥西面说，请你同我到研究所得之地去，好与迦南人征战，以后我也同你到你研究所得之地去。于是西面与他同去，犹大就上去，耶和华将迦南人和比利洗人交在他们手中，他们在比色击杀了一万人，又在那里遇见亚多尼比色，与他征战，杀败迦南人和比利洗人。亚多尼比色逃跑，他们追赶，拿住他，砍断他手脚的大拇指。亚多尼比色说，从前有七十个王，手脚的大拇指都被我砍断，在我桌子底下拾取零碎食物，现在神按着我所行的报应我了。于是他们将亚多尼比色带到耶路撒冷，他就死在那里。第十七节，犹大和他哥哥西面同去，击杀了住在洗法的迦南人，将城进行毁灭，那城的名便叫何尔玛。犹大又娶了加萨和加萨的四境，亚什基伦和亚什基伦的四境，以格伦和以格伦的四境。耶和华与犹大同在，犹大就赶出山地的居民，只是不能赶出平原的居民，因为他们有铁车。以色列人照摩西所说的，将希伯伦给了加勒，加勒就从那里赶出亚纳族的三个族长。便雅悯人没有赶出住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耶布斯人仍在耶路撒冷与便雅悯人同住，直到今日。约瑟家也上去攻打伯特利，耶和华与他们同在。约瑟家打发人去窥探伯特利，那城起先名叫路斯。窥探的人看见一个人从城里出来，就对他说，求你将进城的路指示我们，我们必恩待你。那人将进城的路指示他们，他们就用刀击杀了城中的居民，但将那人和他全家放去。那人往赫人之地去，筑了一座城，起名叫路斯，那城到如今还叫这名。第二十七节，马拿西没有赶出伯善和属伯善乡村的居民，他那和属他那乡村的居民，多尔和属多尔乡村的居民，以伯莲和属以伯莲乡村的居民，米吉多和属米吉多乡村的居民。迦南人却执意住在那些地方，及至以色列强盛了，就使迦南人做苦工，没有把他们全然赶出。以法莲没有赶出住基色的迦南人，于是迦南人仍住在基色，在以法莲中间。西布伦没有赶出基伦的居民和拿哈拉的居民，于是迦南人仍住在西布伦中间，成了服苦的人。亚瑟没有赶出亚科和西顿的居民，亚黑拉和亚格西的居民，黑巴、亚福格与利和的居民， 于是亚瑟因为没有赶出那地的迦南人，就住在他们中间。拿弗他利没有赶出伯士麦和伯亚纳的居民，于是拿弗他利就住在那地的亚迦南人中间。然而伯士麦和伯亚纳的居民成了服苦的人。亚摩利人强逼但人住在山地，不容他们下到平原，亚摩利人却执意住在西列山和亚雅伦，并杀兵。然而约瑟家胜了他们，使他们成了服苦的人。亚摩利人的境界是从亚克拉沙宾坡从西拉而上。第二章第一节，耶和华的使者从吉甲上到波金，对以色列人说：我使你们从埃及上来，领你们到我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之地。我又说：我永不废弃与你们所立的约，你们也不可与这地的居民立约，要拆毁他们的祭坛。你们竟没有听从我的话，为何这样行呢？因此我又说：我必不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他必做你们肋下的荆棘，他的神，他们的神必做你们的网罗。耶和华的使者向以色列众人说这话的时候，百姓就放声而哭，于是给那地方起名叫波金。众人在那里向耶和华献祭。读经到此。
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神，新的一年新的开始，我们也开始这个四世纪的系列。这句话大家都听过了，美好的开始就是成功的什么一半。不止华人有这样的说法，很多很多国家都有的，英格兰人、德国人、法国人、意大利人、荷兰人，都有类似的这种俗语啊。美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新年开始，我们有可能想到过去有一些遗憾的地方啊，然后我们又想有励志哦，哎呀，在新的一年我要怎样的做得比去年更好呢？或者做学生的讲，哎，今年我不要再懒惰了，我要用功一点。或者做有家庭的，我们就讲，哎，我们要多想办法多陪我们的父母亲，或者多陪我们的孩子家人。或者我们更有这样的一个心智，刚才我们摆了那个读经计划，你就哎呀，我今年要拿那个一年的那个读经计划，有很多的这些想法，有很多的想法。那这个励志是一个好的起步，励志是好的起步。那励志是正确的，有正确的一个方向，不过会帮助我们达到那个目标吗？那今天我们看这个四世纪的开始也有一个励志，不过我们后来看下去的时候呢，就知道这个励志可能是不够的。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求你帮助我们，当我们开始新的一年，特别是我们要思想这个四世纪的经文的时候，主你帮助你的儿女，让我们心所想的我们是按照主的心意，使到我们不是凭空或者凭着感情来决定，是让你的话时常引导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怎么知道这段话是新的开始呢？因为第一章第一节告诉我们的是约书亚死了之后，约书亚那个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把迦南人打败，让以色列人能够占据这个迦南地的这个约书亚死了，然后就到新的一代了。那新的一代通过这个以色列人呢，他们新的一代的经历，让我们来思想你跟我啦。我们想新的一年我们的那个挑战是什么呢？新的一年的挑战啊，你可以看那个讲道的大纲夹在周刊里面的，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真的要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起步啊，美好的一个起步。 所以你看到前面的七节就告诉我们以色列人的第一个起步，他们做什么呢？他们求问耶和华，谁当先上去攻击迦南人。一章一节，谁当先上去攻击迦南人。你知道吗？他们明白在他们的身上有一个使命啊。当神把他们带到迦南地那边去的时候，那个使命是清楚的，你要把所有的这些迦南人赶出去，这是你们的使命。这个约书亚死了不等于这个使命就到期了，就不用继续，不是的。甚至他们应该知道说，无论是有约书亚还是另外一个人，或者没有另外一个人来带领，这是他们的使命啊。那他们要怎样做呢？他们中间抽个签，做一个选举来决定，哎呀，这样谁是我们新的那个元帅，是吧？如果我们按照人的想法一定是这样，来个全民选举啦。不是，他们求问耶和华，这个就是那个重要的开始，弟兄姐妹。求问耶和华，求问耶和华就是一个主动的一种心态。你不是被动等，神告诉你应该怎么样生活。我们是每天来到神面前来求问他。那我们来教会可能是因为我们认识主耶稣嘛，认识了主耶稣，那主耶稣也许真的是你生命的主。不过我要问你跟我啊，我们有没有时常求问他呢？这个时常求问他，弟兄姐妹，我不是在讲你有没有每天读经祷告的事啊，我是在讲在你每一天的生活里面呢，这个求问神、求问耶和华是不是你基本的心态？那有一次去年我可以讲去年，因为我新年也可以新的那个励志嘛齁。那去年到年底的时候啊，那一个早上呢，是我的休息日啊，我跟我太太出去，那我们在吃早餐的时候呢，突然间接到电话，哎呀，某个弟兄受伤了，出了意外。哇，我就很紧张了，我就立刻去打电话啊，去通知某个团契的人啊，去想办法，哎呀，这个人需不需要救护车啊，要不要帮他安排啊，然后我想，哎呀，对对，要通知他的家人啊等等。我在忙着这些，我太太坐在我对面。你祷告了吗？没祷告啊，牧师没祷告啊。我先去打电话啊，忙啊，哇，要不要救护车啊，没祷告。以色列人不是这样，一章一节的以色列人，他们的第一个直觉啊，求问神，神，我们现在谁上去打？不是，哎呀，我们怎么办啊？没有元帅了，快点去弄一个。不是，神，你要我怎样的来遵守你的旨意？因为亲近神，一遇到疑惑的时候啊，祷告成为了神百姓的直觉。所以我讲的不是一个你要怎么样的祷告，我讲的是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直觉来寻求神。这是一个潜意识的反应，这好像一个小朋友他被欺负的时候，他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找妈妈。你不用教他的，因为他知道那个能够保护他、那个能够帮助他的是谁。直觉就好像以前我有提过，我们当兵的时候的直觉，你走在树林里面，你听到那个子弹的声音哒哒哒哒，你的第一个直觉呢就是趴下来找最靠近的树木啊，每一个当兵人都知道的直觉。不过你知道吗，就那个当兵的例子啊，那个直觉有时候是需要培养，因为我们不是每个人都有直觉的，我们需要培养一个习惯。所以我要先讲那个习惯呢，然后我们才来讲那个直觉。培养习惯，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个求问神的习惯要培养起来的，培养到一个地步就成为一个直觉。怎么培养呢？每天与神亲近，每天与神亲近，那这是你跟我自己跟神的关系。那我们不是在讲台上，哎呀，你有没有灵修祷告啊，我们是在说这个求问神与神亲近是我们得到力量、得到帮助、得到神所赐智慧的唯一的办法。 所以我们在门训的课程会进一步的讲，不过很简单的一个每天十五分钟与神亲近，你有培养这个习惯吗？或者说你愿意在新的一年呢培养这个习惯吗？很简单的，我们用五分钟到十分钟来向神祷告，然后五分钟到十分钟来读神的话。向神祷告是因为我们要把我们的心意带到神面前，求神引导我们。我们读圣经是因为要神告诉我们他的心意是什么。如果你要知道，哎呀，可是我读圣经读不懂，我不知道怎么读，或者我祷告的时候我也觉得不知道怎样的去祷告啊，所以下星期开始有那个门训的课程，就是帮助我们大家来开始跟神建立这个关系，成为一个习惯。当你成为一个习惯的时候呢，你就慢慢的有一个直觉，不过这不是一个自然的事情。我们培养了一个习惯，就好像那个当兵的人，然后知道哦，遇到子弹他应该趴下来找树，找一棵，或者找那种小小的树丛没有用的哈，要找那个大棵的啊，来挡住那个子弹嘛。那另外一个前提，除了有那个习惯之外呢，知道哎呀，立刻趴下来，有步骤的哈，趴下来，然后爬一二三，不可以仰起头等等。不过还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啊，那个前提就是无论你走到哪里啊，你让这个敌人占据你的思维，占据你，随时预备有那个子弹的声音，不用等到射到你的时候，反正射到你你也不用趴下来了哦，你自然会倒了嘛，所以你就听到子弹的声音你就趴下来。不过这需要一个警醒的心态，因为圣经告诉我们，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以吞吃的人，是这样子的。我们的敌人魔鬼不是那个坐在那边睡午觉的那个恶魔，不是啊，他是很警醒，在你不留意的时候，好像在我不留意的时候啊，忙乱的时候，你就忘记了那个最重要的事情来求问神，最重要的。那我们在不警醒的时候就会忘记了，所以我们要养成一个习惯，到了一个地步保持警醒。当你面对，亲爱的弟兄姐妹，明天或者今晚你就面对新的状况了，面对新的状况了，你回到工作的地方，公司里面出了状况，你跟同事出了问题，你回到家里，你的孩子给你一些的意想不到的意外，或者你的家人给你打个电话，有一些你意想不到的事情啊，因为你警醒，就说主，我现在应当怎么样，我们就能够知道我要求问神。所以这是第一个方面，好的起步在于我们有一个求问神的一个习惯，养成一种直觉。不过接下来第三节告诉我们还有多一点，除了亲近神的习惯和直觉之外呢，美好的起步第三节告诉我们还有多一样。犹大对他的哥哥西面说，请你同我去攻打这个敌人呢。你知道吗，这个犹大这么说的时候呢，这是一种谦卑的态度，因为在十二个支派里面呢，犹大是最强大的。不过他没有自大，你知道吗，他说西面那个比我小的，你跟我一起去好吗，跟我一起去好吗。那这不是一种自私，哎呀，现在轮到我打，找个人撑腰，不是的。因为他说接下来当你去打的时候呢，我也会跟你一起去啊。这表明他们不是为了自己，这表明他看见另外一个观念，他看见一个叫做彼此相顾的观念，彼此相顾。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有些人我们看这个属灵生命啊，我们跟神的关系就是我跟神，耶稣跟我啊，其实不是的。在教会生活里面呢，你们想过为什么神把我们放在这个房间，放在这个地点在一起呢？因为彼此相顾， 彼此扶持的重要性啊。这是神一路来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这个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我们除了自己与神亲近那个习惯那个直觉，我们也在这个教会里面啊，要落实一个彼此相顾，不是一个自私的一个东西啊，你来为我祷告也不是的，而是我来问你，我怎样可以帮助你，为你祷告，我怎样可以来扶持你啊。这个就是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要学习做的一件事情啊。当你花时间关心弟兄姐妹的时候，你会知道，哎，原来他有一个需要，原来他的家人有一个需要，原来他在国内的这个亲戚有一个需要，原来他在某一个实际的经济的事情上有一个需要，原来我们可以彼此代祷，为他祷告，跟他一起分担。那我们怎么样去衡量自己是不是在这么做呢？你怎么衡量说是、啊、我有彼此顾念，我有彼此相顾呢？很容易的，回到刚才我讲的那个祷告啊，你在为些什么事情祷告？你的祷告的内容里面，如果你有祷告，如果没有的话，第一步哈，先开始那个祷告的习惯。如果有有我有祷告，那我问第二步，你为哪一些事情祷告？哪一些事？为自己，为自己的家人，为自己的事业，为自己的前途，为自己的梦想，为自己的许许多多。你的代祷的事项有没有包括其他的人呢？想想看，我们自己知道，如果只是我自己，如果只是我所周围旁边所关心的这些家人实际的需要呢，那可能你还没有完全的领悟实践这个彼此相顾啊，彼此相顾。记得吗？我们的身份，我们大家现在在一起，我们的身份是肢体，肢体啊，互为肢体。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头，那个观念。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了解肢体的那个需要吗？那不单只是在教会里面是这样子，那其实在我们的家庭生活也是一样的，也是一样。因为传道书那边说啊，二人总比一人好。因为什么呢？他说了，传道书那边说，因为二人啊，有两个人啊，有一个人跌倒了，另外一个人有同伴可以扶起他嘛。如果一个人走路啊，在那个荒山野岭里面啊，一个人走路掉进坑里面，哇，那就很麻烦了，没有人可以把他扶起来，他就死定了，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彼此相顾，在教会生活里面了解我们是肢体，然后在家庭生活里面了解夫妻，你们是肢体，你们是二人成为一体啊。尝试一下，如果你没有做过啊，做夫在我们当中，如果是做夫妻的，你有为对方祷告吗？或者你有跟你的配偶一起来祷告吗？而这不是一个很好可以做的事，犹大跟西面的关系啊，提醒我们，我们应该这么做，不要自满，而是看到一个好的起步。除了我跟神的关系，也包括我跟弟兄姐妹的关系，也包括我跟我的家人，我们的配偶的这个关系。那我们就能够经历到那个属灵的胜利。这个亚多尼比色，其实亚多尼只是意思就是主了，所以比色的主人呢、啊，这个意思，比色这个地方的主人啊，就是这个王这样子。那连他这个野蛮的王呢，哦，这个把70个王的手脚的那个指头砍断的这个王呢、啊，你看他的自己嘴巴里面他讲什么呢？这个不认识神的王说，哎呀，是神的作为，是神的作为，今天我遭遇的事不是因为你们以色列人比我更厉害打仗，是因为神通过你们的手来惩罚我，神的作为。那你没有注意到弟兄姐妹，在教会当中那些亲近神的人，常常祷告的人呢，他们也是那些 经常跟你分享神的作为的人。感谢神呢，你知道吗？在我的家中啊，神为我做这件事，感谢神，我有一些很奇妙的经历，神怎么带领我等等。那些人是时常亲近神的人，也因此那些人常常经历神的那个作为啊。所以这是第一个观念，亲爱的弟兄姐妹，美好的起步在于我们是不是养成一个亲近神的习惯，成为一个直觉，然后在我们的家庭教会生活里面呢，我们学习彼此相顾，那是很好的一个开始了。可是第二个方面呢，我们就看见问题开始来了，进入了一个妥协的过程呢。所以刚才如果你读这个一章，哇，有点长哦。不过有一句一直重复的话，哪一句啊？三个字，赶不出，赶不出。这个写四世纪的人呢、啊，不是一个作者而已啊，这个是一个讲员来的，他要一直让你听啊，赶不出，赶不出，以色列人赶不出。犹大虽然有成就，甚至十九节告诉我们，他们赶不出平原的居民，便雅悯赶不出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那如果我们跳往前到二十七节那边去呢，北方的支派从马拿西开始的这个情况越来越糟糕啊。如果你读从马拿西二十七节到一章的那个结束的时候啊，一连七次告诉你他们没有赶出，没有赶出，没有赶出那些住在迦南地的这些迦南人。哎呀，那些是小地方嘛，这边一个那边一个小村庄，其实不是的，这些不是一些我们 本地人呢、啊、说三八地啊，那些根本不重要不关键的地方，这些是重要的地方来的。比如二十七节我们就这个张燕姐妹我们读有点拗口啊，那五个城市啊，那其实如果我们看圣经的地图的话呢，这五个城市在以色列的北部啊，形成一条直线的，几乎从约旦河到地中海，从以色列的一边到另外一边，五个城市一点一点成为一条 直线。那这条直线有什么重要呢？这条直线，这五个城市向南，然后他们控制那个耶斯列平原，就是长很多土产很多 农作物的地方啊。向北呢，就是进入叙利亚一个贸易的地方，做生意的地方啊，换句话说，这五个城市因为以色列人没办法占领，所以他们的食物来源受到威胁，他们的贸易受到了威胁啊，就是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哎呀，这么重要，为什么他们攻不下来呢？哦，二十七节，因为这些迦南人执意啊，死赖着不走了，用今天的话，他们死赖着不走，所以赶不出来是吗？哇，这么可怜，他们的这个阻力很大。明白了，是因为十九节告诉我们他们有铁车，这些迦南人用今天的话，他们有坦克车，有坦克车，难怪赶不出了。很多的理由，很多的苦衷是吗？是圣经告诉我们是这个画面吗？哎呀，以色列人你知道吗，他们是想把敌人赶出去的，只是你知道吗，敌人太强大了，他们看见这些，他们说办不到。不是，怎么知道不是呢？我们来看二十八节，二十八节那边说什么呢？及至以色列强盛了，他们就把迦南人赶出去了。不是，及至以色列人强盛了，这边说就使迦南人做苦工，没有把他们全然赶出，没有把他们全然赶出。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明白这个东西，这个叫借口。没有能力的时候说没有能力，没办法，到有能力的时候却不要去做，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用利益来衡量，这些人既然可以听我们的话，是免费劳工来的啊，他们愿意服苦，为什么要把他们赶走？赶走了这些活谁来干？ 所以不如就把他们留下来。那留下来开始是这么想，不要把他们赶出去。后来呢？后来让这些迦南人住在他们当中，三十节。到了三十二节呢，哎呀，算了，我们去到他们那边住也可以。三十二节，结果呢？记得吗？我们以前讲何西阿书的时候啊，以法莲跟外邦人掺杂了，完全的混合在一起，没有两样。哦，所以你看到那个过程吗？开始的时候说，哎呀，没办法，他们太强大了。后来呢？哎呀，把他们赶出去干嘛呢？这些人可以帮我们做事。后来呢？哎呀，跟他们住在一起也没问题啦，没问题的。所以信仰败坏，道德败坏。不过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回到今天啊，这个是一个思维的过程来的。这个妥协啊，按照以色列人面对的情况呢，我们可以归纳出我们的妥协有一个思维的过程。第一个就是以色列人看到的铁车，那个惧怕。你看到一个很难的，好像铁车这么大的一个困难，就停下来了。我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好像可能当中是不是我们看到，哎呀，你知道吗？如果我承认我的信仰，那我在家人那边面对那个阻力，好像铁车这么大，非常非常的难，很难胜过。哎呀，你知道吗？我的这个暴怒啊，三十年、四十年都是这样啊，没办法改变它。当我看到我的自己的为人的时候，我说我没有办法做出任何的改变。不过，亲爱的弟兄姐妹，以色列人的眼睛啊，跟我们的思想、跟我们的眼睛都有同样的一个毛病。然后这个毛病就是我们是有选择性的来看的。怎么说呢？以色列人看见迦南人的铁车，对吗？他们为什么不要到耶利哥那边去看一下那个坍塌的城墙呢？记得吗？约书亚带领他们到这个耶利哥，自己使这个城墙塌下来，作为一个示范，告诉他们神可以为你们做伟大的事，他们可以回去看，可是他们不要。他们选择性看到一个难题，就是这个铁车。就好像我们每天都有这种情况啊，你有时候看到一个男人呢，男孩子看到别的女孩子，女人也是一样，看到男孩子，哎呀，这个他怎么这么瘦，他怎么这么胖啊？不过看到自己喜欢的人出现的时候呢，坠入爱河的时候不一样的哦。他瘦的时候呢，就说他很苗条；他胖一点，说他可爱啊，真的就是这样。选择性看到同样的事情，不过我们在选择在看什么。那这是惧怕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第一步，如果你惧怕的话呢，你要做一个选择，你知道你必须为主做一个选择的时候，而你惧怕，记得不要只看到眼前的难题，你看一看神过去为你做的事。那这个妥协的过程，第二步呢，刚才我说了，他们就照利益去做一点选择，你知道吗？我们也是这样子的。如果我们允许一点的罪在我的生命里面呢，我照常的生活，那何必去跟罪挣扎，让我自己那么的辛苦呢？那你那一点的问题，你不要去处理它，那也无所谓啊。久了就成为一种习惯了，习惯啊，以色列人住到迦南人当中，让迦南也住在他们当中。当然，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就有婚娶啊，就结亲啊，变成跟迦南人没有两样了。这是一个很相当可悲的事情，弟兄姐妹，不是我们没有力量。因为我们的力量从主那边来，而是我们没有这个意志去求主给我们力量来面对我们的困难。所以这边说，直到以色列人强盛了，却仍然没有把外邦人赶出去。 为什么我们没有医治呢？可能一些弟兄姐妹有听过的，有一个旅客在泰国，他经过一个园子，那个园子里面哇，好多的大象，很大只啊，大象啊，拴着一个很小的一条绳子，每只大象的脚，然后用一个小木根在地上拴着，那这个绳子拴着那个木根，这个大象就在那边不动了，不动了，那很奇妙对吧？这个旅客就要问一下那个训练员呢、啊，这个驯象师、啊，哇，这个绳子这么的幼，这个大象这么大只对吗？那很容易就把，如果要挣脱的话太容易了，只要稍微拉的话，整个不要说那个绳子断了，连那个木根呢，那个定住那个绳子的木根呢，都会被拔出来的，很容易的。那为什么大象没这么做呢？哎呀，为什么呢？所以他就问了、那个训练员说，很简单的，因为我们这些大象是从小养到大的嘛，小的时候呢用那根绳子绑住啊，他挣不脱，等到他慢慢长大呢，他也没有想到自己可以挣脱，今天同一条绳子，他出生的时候的那条绳子绑住他还是足够的。所以那个问题不是绳子的问题了，问题是哪里啊？大象的头脑出了问题，它停留在几十年前当它还小的时候的那种心态。弟兄姐妹，人看你是这样吗？或者神看你是这样吗？可能大象我们已经长大了，可能在人看来我们成功了，可是在我们的属灵，在内心的世界里面，我们是一只小象啊，小象被一根绳子，很幼的一根绳子拴住了，我们却认为我们摆脱不了了。不过需要这样子吗？不是的，神改变我们内心的世界，记得吗？在罗马书保罗说了，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回到神面前说，是的主，过去那个罪束缚着我，在这个妥协的这个思维里面束缚着我，不过主按照你话语所说的，在我里面的比那在外面的还要大，求你的复活的大能帮助我。那一听过的一位传道人呢、然后他从新加坡回到中国的时候，回到那一边哎呀，那些家人亲友朋友全部就找他了，说哎呀来呀、我们喝酒啊，来抽根烟啊。啊，不抽不喝哪里可以，他们朋友都没得做了对吗？可是他就在那个时候他就想了，我就立刻跟他们说啊，对不起了，我去了新加坡，我回来我不抽烟不喝酒了。啊，你疯了啊？是啊，可能是吧。结果怎样呢？结果那些朋友说啊，哎，这个人很没趣啊，那以后有没有抽烟喝酒的事情就不要叫他了。哎，他说那也无所谓啊，他已经预备心了，反正他不是按照那个利益来衡量，记得吗？迦南人我们免费的劳工怎么可以放了他们走呢？这个就用利益来衡量。可是这位弟兄说，不是啊，我已经不再用利益来衡量我的生活方式是怎么样，我是让主的话来改变我的心啊，让我知道我应该怎么样来生活。他的见证，他说后来他说，回想起来，原来勇敢的第一次的站出来，接下来就容易得多了。会有损失吗？可能会有，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要摆脱一个妥协的一个思维啊，我们不是按利益来计算的。如果我们不是按利益来计算，你会发现主给你力量，你能够胜过的。我们就坦然了，像那位弟兄很坦然的 来面对可能一些的损失。不过你知道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所得到的不只是那个时候的胜利，你也避免今天这段经文的第三点，你也避免一个悲哀的收场。第二章一到五节，第二章一到五节告诉我们，当以色列人一直的妥协，当他们说我们不能够有铁车，太难了，赶不出的时候啊，来到二章的时候，就来到一个悲哀的收场了。你知道吗？当如果我们过去活在这个妥协的生命当中，圣经一再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好像在何西阿书是这样，现在士师记也是这样，神不会放弃你的。这个就是很奇妙的地方。说哎呀，像我这样妥协人，神不要管我了，不是的，神不会放弃的，神会来寻找的。所以二章一节告诉我们，神的使者出现了，神的使者出现了，这位使者来向这些堕落妥协的以色列人说话了，要说神的话，要说神的话。而我们每次啊，我们来敬拜神的时候呢，我们都有机会听到神向我们说话的。神可能针对我们的软弱说，哎呀，又被刺到，哎呀，是啊，我想到那个那一方面我妥协了啊，这是一个机会，我们能够转回，不再过一个能够挣脱一个妥协的一个思维。我们说，是的，主，我这一次我要你来帮助我。我们有在听神的话吗？当我们听神在告诉我们，是的，你可以挣脱过去妥协的生活的时候，神会告诉我们几样事情，三样事情。第二节，神先提醒我们，提醒我们呢？神提醒我们什么呢？神提醒以色列人，很奇妙，如果我是那个神的使者，我来我一定破口大骂了，你们不知道吗？你们应该是去打的吗？为什么不要打了？啊，不是啊，神的使者不是这样的，神的使者几乎是一个父母的心肠，告诉他们，你看二章那边说什么呢？二章二节那边说啊，那二章一节，我使你们从埃及上来，领你们到我向你们列祖应许起誓的地方啊，然后又说，我永不废弃与你们所立的约。他在叫以色列人回想，以色列人，你们不知道吗？想一想，他没有责备他们，不是立刻，你想过去神怎么对待你，你想过去神怎么爱你，叫他们回顾，使他们能够想到神过去的拯救。而我们就像以色列人，如果我们回想，你会发现一个图案，一个一直重复的一个图案，就是以色列人的历史的图案。这个图案是怎么样？这个图案是当他们失败在苦难当中，他们呼求神，神就救了他们。当神救了他们，神就看顾带领他们。当神看顾带领他们，他们软弱了，神没放弃他们，他们在苦难当中呼求神，神又在拯救他们，再次看顾他们。那当我们回想，回想过去，我们会看到同样的事实。神这边说没有废弃他的约，没有废弃。以色列人可能他们失信了，他们不管神了，可是神没有说，哎，你不管我，我也不管你。不是，神没有废弃他的约，他不忘记他说的话，他仍然是信实的，他没有照我们的罪孽待我们，他在我们软弱的时候呢，继续看顾顾念引导我们。所以第一点，当你来听，你会听到神说，神提醒，提醒你回想神怎么看顾你。不过神也会责备的，这是第二点。二到三节，这个使者就直白的讲啦，神不会对你很客气，拐弯抹角，不会的。你们竟没有听从我的话，你们竟没有听从我的话。那这个是现在了，那过去神怎么拯救看顾引导你，现在没有听神的话。那当以色列人听的时候呢，他们听见这个责备的话，什么理由借口都不用讲啊，对吗？他们没有讲，哎，你没有 看到没？那边的铁车那么大辆，你没有看到吗？这些居民这么高大，你没有看到吗？他们的城墙多么大，没有讲，对吗？以色列人一句话都没有讲啊，他们知道这都是借口，所以没讲了，被责备了。那因为神把我们的借口挪开了，那告诉我们情况其实是这样子的。不过第三方面呢，神除了提醒，神除了责备，神有一个警告的，三到四节告诉我们呢，如果我们继续妥协下去，如果我们不把这些敌人赶出去的话呢，那会有一个将来，对吗？想到过去，看到现在你的罪，还有一个将来，那个将来是什么呢？这些当然对以色列人来说了，那个将来就是这些迦南人啊，要成为你们肋下的荆棘，他们的神要做你们的网罗，对吗？第三节，这是他们的将来。那我们的将来呢？我们的今年是怎样的呢？如果我们继续活在因为惧怕衡量利益，结果成为一个习惯被俘虏了，好像那个大象一样，我们的将来就是一个失败的一个生命。所以神警告他们，因为神要他们逃避啊，那个目的就是逃避那个失败的那个悲哀的那个收场，逃避。神要他们能够回来说，是啊，神过去怎么帮助我们，现在我把这些借口挪开，是这样吗？以色列人是这样吗？好像是，因为那边说他们哭了，哭到多么厉害我不知道，肯定哭得很厉害，因为那个地方还叫哭啊，波津命名叫哭，你知道哭得很厉害了，一定是哭了，认罪了，悔改了，好像是很好啊，神的话好像感动他们的心，神的话或许感动你的心，说是啊，我要悔改，哎呀，我不应该是这样子，我应该是跟随神依靠神，够不够？够了啦，哭到这么厉害了，不够，不够。威尔斯一百多年前有一个著名的牧者叫中马廷 Martin Lloyd Jones， 那威尔斯很著名的一位布道家，有人批评他说这个中马廷啊，很爱挑动人的情绪啊，讲道的时候整天弄到人哭啊，真的真的，据说啊，他的这个讲道啊，让一些矿工啊，那些在威尔士的矿工啊，那些脸都已经因为那个矿灰嘛，对吗？弄到整个脸都黑了的那些矿工啊，他会这些矿工来听到，听了之后呢，两条白线啊，你知道什么意思吧？哦，黑色的脸会有两条白线出现，矿工居然可以流泪啊！说哎，你看他就是你的这个中马廷去挑动人的情绪。中马廷说什么呢？中马廷说啊，叫一个威尔斯的男人流泪还容易呢，不过要叫他悔改啊，除非是一个天翻地覆的地震，才能够改变这个威尔斯的男人。所以我们流泪，哎呀，感动，那很好啊，不过还不够啊。因为二章五节，这个就是以色列人的回应嘛，听了一堂好的道，你知道吗？那个神的使者来讲道，哦，被提醒了，哭了，献祭了，后来呢？读下去就知道了，没改变，没有改变，求主帮助我们。所以刚才记得我们读启印经文吗？保罗他在告诉哥林多教会啊，那个真正的那个悔改啊，不是一个后悔，哎呀，我悔不当初，我不应该这么做。真正的那个后悔在神面前呢，是一个向神悔改的心智，而且有具体的一个行动啊。悔改不是后悔，悔改是来到神面前认罪，然后有一些实际的回应，神从今天开始我要做这件事，我不要再活在一个妥协的生命，我不要再按照利益来衡量，我要按照你的心意，求你帮助我。当你这么做的时候呢，诶， 突然之间那个铁车不见了，那个亚纳族的那些巨大的伟人也不见了。马丁路德在宗教改革的时候啊，他的那个大家都很熟悉的95条的那个纲要，第一条是什么呢？当他钉在那个门口，那个教堂门口，当我主耶稣基督说你们应当悔改的时候，他的意愿是信徒必须一生致力于悔改。当主耶稣基督说你们应当悔改的时候，他的意愿是信徒必须一生致力于悔改，不是一次信耶稣罪得赦免啊，好喽，而是一生在悔改的生活里面。有软弱吗？会有的，不过我们回到神面前，主，你再次帮助我，使到我内心世界被主的话引导，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来稍微思想一下，我们思想一下过去在过年到现在我们的励志，求神帮助我们。如果我们励志，有没有包括我们要亲近神呢？有没有包括我们要彼此扶持呢？在教会，在家庭生活里面，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待会儿花一点时间来向主祷告。如果我们在妥协的一个生活当中，你知道你是被哪一个罪、哪一条绳子捆绑着，以至于你没有意志悔改，你愿不愿意求神帮助你脱离那个妥协的锁链？如果神的话有责备你的话，你是不是愿意悔改？而且不是一个情感的一个激动啊，而是持续的、实际的有一些生活上的改变，不是靠着我们自己，而是因为好像神的使者告诉以色列人一样，当我们回想到主为我们所做的功的时候，我们重新到神面前来把自己献上。所以我们花点时间为着我们的立志亲近神，彼此扶持，为着我们如果在妥协的生活当中是否有这样的一个意愿脱离妥协的生命，为着神的话提醒我们之后，是不是有这个心智来悔改。我们来默默向主祷告。我们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主，我们感谢你，主，因为你的话是活泼有能力的，主，求你的话进入我们的心，让我们不只看到以色列人，我们看到我们自己，让我们看见你是有能力的。我们虽然软弱，可是你要我们回转，使到我们脱离不只是一个妥协，目前妥协的生命，是要我们摆脱一个悲哀的一个收场，有一个得胜的生命。主，你帮助我们，让神的使者向以色列人讲的话也向我们说话，你提醒我们你过去的恩典拯救，不断的看顾，你指证我们现在在哪一件事情上我们所犯的罪，你也提醒警告我们将来的收场。但愿我们每一个人，主啊，在面对神的时候，我们实在是能够坦然无惧，不是靠我们自己，而是靠着主的能力来摆上自己，被神所改变。奉耶稣的名求，阿们。